他们吃他们喝，通通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，通通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吃猪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虽然如此，以色列农场他们产猪肉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既然猪是污染，你怎么可能在圣地养猪呢？这个是不得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犹太人聪明得很，他们有一个办法可以在集体农场养猪。他们养猪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一个木架把它架起来，然后让所有的猪呢都在木架上长大。然后他告诉全世界说，我们没有一头猪啊脚是踩在圣地上面，你明白吗？他全部把它架空了。那这是一个例子。反过来的，同样的，这个祭司们如果这个地是污染的话，你怎么还能污染呢？所以小孩从那个时候就长大，长大到了他成年十三岁的时候，然后就让他骑在驴牛的这个背上，那个背上那块板叫他不受污染，然后一直带到希罗亚池子，然后到那里呢，他就行了洁净的礼，然后再把他带到山上。山上所有的圣殿当初的建筑啊，每个建筑和地都是分开的，所以都是分别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可以在那里。主持典礼，然后把它宰了，然后最后呢，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能够接近，他们就能够进圣殿的时候就可以被接近，因为那样的话红母牛的胃才能够留下来，而红母牛多半都是在橄榄山最高的地方，是对准圣殿，那个最准圣殿这个圣祭坛的那个方向，那么在那里呢就把它烧成灰，然后是这些的祭司才能够用那个牛膝草撒在人身上，那人才得到洁净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谁愿意受祭司的训练？同时现在一切都还是问号，对不对？今天有没有可能有人真的因为相信弥赛亚来，他们愿意接受严格的训练？不光愿意接受严格的训练，而且他们的家庭愿意经过这样的生活，隔离的生活，然后在这样长大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件非常叫我们感动的故事。如果耶路撒冷，如果今天圣殿，如果今天红母牛的灰长大的话，红母牛长大的话，不要忘记，很可能一切都准备好。因为在以色列就是有一般好像傻瓜的一样，他们有230几个年轻，大概每年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祭司的后裔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照着圣经，如果有一天圣殿重建的话，他们要怎样在圣殿里面供职，他们要经过8年的训练，好好的读圣经几乎等于一个医科的训练。但问题在这里，今天所有的医生当他受训的时候，他知道我毕业完了以后我可以做医生，我有个职业，这就是我的前途。但是这些年轻人都是现在我们所知道最有为的年轻人，世界有许多的前途，但是为着弥赛亚来，他们现在就愿意接受8年的训练，而这8年的训练从人的角度来看前途茫茫。如果今天真的这个圣殿山被拿回去，要经过多少年年，多少日日，多少月月，然后弥赛亚才回来，然后圣殿才能重建，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不能进他们的宫殿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今天谁已经预备好了100人？这是我觉得最感动基督徒的地方。这些犹太人他们爱慕神的话，他们知道弥赛亚要回来，他们知道今天看样子他们是大卫，他们不是所罗门，神只允许大所罗门见到神面。但他们怎么说？他说虽然我们是大卫，我们不能建造圣殿，但是我们能为圣殿预备好，我们能为圣殿预备材料，我们能为圣殿把我们一生都献上。这些年轻有为的人现在学校就在旧城，他们的课就像医生的课一样，真是8年的课，而且他们要读圣经各方面，然后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，那不光如此，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做进他们的工友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都是被污染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要紧， 他们有一帮人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们的下一代明明知道他们是祭司，所以就在隔离的环境上，现在他们同样隔离的环境，然后在那里也有 supermarket， 也有什么供应都有，那么这些孩子们就在这个环境底下长大，希望他们十三岁的时候他们就到希伯来十字并接近，希望那个时候圣殿如果重建的话，那他们就可以被送到圣殿山上。如果红母牛真的长得，这红母牛真的过了三年了就可以献祭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把那个红母牛宰了，把红母牛宰了，红母牛的灰就能接近许多人，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说，来吧，我们来建造圣殿吧。现在他们真正开始建造圣殿，所有的材料今天都预备好，甚至于今天连刚才我们有一张的图，我们说很快的跳过去，那就是在那个回教，在回教室的下面，你看见一块石头，那个石头事实上是今天这些所谓傻瓜的犹太人，他们在南地，在旷野的地方，他们把这个圣殿的房角石都已经造好了。现在每年到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游行到这个希伯来石子，然后把水浇在上面，他们希望能到圣殿山上去，能够奠定基础，但是都被警察挡住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说我们是准备好了，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什么时候环境许可，什么时候难处挪走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事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不止如此，我最后再说一个难处，就算是他们都洁净了，但问题在这里，等到你把圣殿盖好了，你把所有的家具都摆好了，根据圣经所有的器具包括祭司的服装都需要分别为圣的。那分别为圣是用什么东西来分别为圣？圣经告诉用香要造成油，那这种膏呢要抹在什么器具上，或者抹在这大祭司的衣服上，它就完全被洁净。但问题在这里，这个香的原料已经失传了，根据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圣经讲有几个香已经失传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在这个主后七十年，那么你知道那个不久以后，这橄榄山有一次大火，那一次大火把这个整个香料的果园完全烧掉了，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你没有可能造那个香，如果没有可能造那个香的话，那现在有问题了。就算是所有都盖好了，你如果不能够分别为圣，祭司就不能进供用，整个圣殿就不能进供用，等于整个圣殿是空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，在死海他们发现一罐的东西，这一罐东西表面看上去啊是红的泥土，后来经过化验再化验再化验，他们发现原来里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香。那现在里面发现好多好多的原料，他们发现的地方是在死海附近的昆兰，这个死海附近还有一座城叫做耶利哥城，中间隔了12英里。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你把那个膏啊在昆兰把它打开，你在耶利哥能闻到那个香气。所以现在呢，以色列人就根据这些的原料就大量的复制这些的膏。所以我们看见很稀奇，这些事情都是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一个个就解决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真正这个问题的答案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。以色列应该没有希望能找这些膏，以色列应该没有希望能想到一头牛是红色的，以色列也没有想到谁来献这个祭呢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以色列能做得到，这就是他们隐藏的，就圣经所说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这些人是在为着圣殿，他们真的过一种日子，他们随时随地都准备好弥赛亚回来，他们随时随地准备好，一旦一声令下，他们就可以说我们起来重建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，今天简单来说好像一切都预备好，到底祭司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 甚至于祭司冠冕上一个蓝的袋子，这个蓝的袋子不是普通化学燃料做的，如果是化学燃料很容易的，我们知道这个必须要每17年地中海不知道从哪来一个海瓜牛，这海瓜牛你从里面要提取燃料，而且很稀奇，如果在阴天的时候那个颜色是红色，只是紫色的，所以圣经里面讲那个紫色的线就是从那个红瓜牛来，从那个海瓜牛来的。那么蓝色什么时候呢？蓝色是什么时候？太阳非常的艳丽，特别地中海的太阳，艳阳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那个颜色完全是蓝色的。所以在古时候，一英镑这样的蓝色大概有10万美金那么贵重。大家要记得，圣经里面大祭司所用的这些蓝色的袋子，还有以色列人，他们每一个男人都有这种的蓝的穗子，因为圣经蓝代表属天的颜色。特别是地中海，当到艳阳高照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所看见的蓝的颜色就代表属天的颜色。所以你知道他所有关于圣殿的种种，像十弦琴，他们好久已经不弹琴了，已经把琴挂在柳枝头上，现在他们重新制作那个十弦琴。那不止如此，最后他们要进圣殿的时候一定要纳税的，那个税一定是半舍客勒的。结果他们花了17年的功夫去研究它，他们用几千个工作天然后才完成半舍客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懂得这些故事，我们就晓得当耶路撒冷圣殿要恢复以前，神仙得着一般人，这一般人在人来看是傻子，在人来看怎么可能？你只要看看今天山上的情形，没有可能的。有人想说会不会借助地震就会解决？不能的。有人想说会不会借助，如果这飞弹不小心炸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他们可以重建，我们不知道。到底局势怎么发展我们也想，也许到了有一天敌基督就像克林顿一样有很大的势力，可以用他的压力，他可以和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要平安嘛，要和平，当他和他签约的时候，也许他保证，他说我帮助你们重建圣殿，那这是另外一件事。也许黑海那一带的石油越来越发达，也许慢慢的这个阿拉伯世界的石油也许慢慢减少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局势，不知道。根据圣经，将来有全球性的经济恐慌，我们不知道阿拉伯的世界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，会不会到有一天阿拉伯世界说我们现在山穷水尽了，我们有3个圣地，我们好不好把第3个圣地把它拍卖了？如果第3个圣地拍卖的话，全世界所有的钱，犹太人的钱包括基督教在里面，要完全集中的，最后能和平的能把那个山头买下来。所以谁说一定要武力才能拿下来，这件事没有人晓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你眼睛要张得大，你要看世界上所有发生的情形，包括世界上经济的情形，包括整个事情的形成。弟兄姊妹，特别最近死海黑海附近也发现石油以后，这是很大很大的震撼。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的这个所藏的量可能比这个中东还要多，我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晓得说前途在神的手里，当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我们知道有一天肯定这件事情发生。我是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地能够废去，就说他的话不能够废去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这一件事对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的美好，对于以色列一切都是布置的，对基督徒一切都是属灵的。既然凋零四部曲，恢复也是四部曲，对基督徒来说，弟兄姊妹，那让我们记得，圣殿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同在，圣城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见证，圣地迦南美丽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国我们的主说